好，接着我们请看到庚九，是恒顺众生。那这是十大亨愿当中的第九个恒顺众生。那前面的我们讲到这个前面的啊八九十的哈，八第八跟第九第十这三个都属于回向的部分的哈。那前面是属于啊第八个常随佛学是属于大智慧门，那偏向于自利。那这个恒顺众生呢，这是属于大悲这一门的，那偏向于利他。好，所以这两门有这两个有这样的差别。那同时第八门的回这个第八的常随佛学呢，是回因向果，回向这个果德佛果的菩提。那这个恒顺众生呢，它是回自向他，所以称于这个大慈大悲，所以呢将自己的功德回向给所有法界的这个众生。所以这就是恒顺众生跟前面的这个差别，但他们总的来说他们都是属于回向的部分，回向的分支。那这个地方所谓恒顺众生，那这个地方是说恒顺众生的善根，不是随顺那习气啊。很多人误解啊，想说这个信徒要求什么我就做什么，那他讲说我这是恒顺众生嘛，其实根本不是，那个就是随顺他的习气和随顺自己的贪欲，那就不是恒顺众生。真的恒顺众生就是说你真的以大慈大悲然后为体，然后再以大智慧来观察，这个时候对他有怎么样做是有利益的，然后就该怎么做该怎么就怎么做，这个时候该摄受他就摄受他，这个时候该呵斥他就呵斥他，只要是对他有利益的，那菩萨观察该怎么做能够对他有利益就怎么做，那么这个才是真正的恒顺众生就恒顺众生的这个善根随顺他的这个善根，他的根性帮助他一把，拉他一把，那么使他能够得到解脱，能够更快的离苦得乐，那么这个才是真正的恒顺众生。好，那看到这个文新出点名，看到这个文复次善男子愿恒顺众生者，好，这个复次就接着讲到这个底下的文呢，善男子所谓的恒顺众生，我们刚才讲恒顺众生就是恒顺众生的这个善根，那恒顺众生这个善根，那同时以这个大慈大悲来度化他，所以呢这当中也是有事有理的我们到后面会仔细的讲事项上怎么做，那么理上怎么做，那么它是有事有理的一样，实际上十大恒愿一样都是有事有理如果是我们只是对一般在家居士来讲的话，当然我们就不必讲那么多深奥的道理了多讲事就好，但是我们是修行人，我们是个出家修行人，那我们有这种责任，而且我们有这个环境，那我们应当更进一步的学习这个理观那恒顺的话也是有是有理我们后面再说那就是恒顺众生。那么一样的，我们在讲到恒顺众生的方法之前，我们先说明它的这个重要性。那根据这个清凉国师的疏钞这个他所引这个理趣六波罗蜜经的这个经文的开示他告诉我们这个修行恒顺众生恒顺的以这个大慈大悲的心说恒顺众生它的重要性。那个经典里面他文是这么说的了佛告慈氏菩萨摩诃萨修行尽力波罗蜜多应当修习大悲无量。佛陀告诉慈氏慈氏就是弥勒菩萨了佛陀告诉弥勒菩萨说菩萨摩诃萨如果修行这个尽力波罗蜜就是六波罗蜜当中的第五个这个禅定波罗蜜了那么修行禅定波罗蜜的时候呢应当修习大悲无量。应当同时以这个大悲无量来同时修行。这个道理就像那个维摩诘经说这个菩萨修行应当以一切之智相应作意，以无所得为方便，以大悲为上手这道理是一样的。所以以大就是说你就说修禁律应当修大悲无量和以大悲为上手，他意思就是说你今天修这个禅定波罗蜜乃至你修一切的佛法，你的目的是为了成佛，所以叫以一切之智相应作意，跟一切之智成佛的这个相应的这个作意，所以我来修习一切的法，一切的佛法。既然你这个动机，你这个作意是为了要成佛，当然成佛干什么？就是要度众生。所以呢，以大悲为上手。你在整个修行的过程当中，你不管自利，不管利他，你为什么这么做？就是以大悲为上手，以这个大悲为这个前导，就是说 比如说我今天为什么要在佛前拜佛，然后为什么要做五堂功课，为什么要护持大众这么辛苦，就是以大悲为上首，就是说我们希望成就能够满足我们的大悲心，我们为了要度化众生，要以大悲心度众生，所以我们这么做，所以要以大悲为上首，然后最后呢才会归到以无所得为方便。所以呢，一样的，修习尽律波罗蜜多，应当以这个大悲，应当修习大悲无量。好，我们为什么呢？底下佛陀举出这个四个理由。第一个呢，要修习大悲无量的话呢，于诸善业而为导手。这个修习大悲无量的这个大慈大悲的这个法呢，是修习一切善业的这个导手，这个前导手就是上手，最重要的引导。那这个佛陀先举个譬喻来说明的，就像一个人的命根以出入席为他这个前导，所以说这个人有没有命根，你怎么看呢？就有这个出入席做个最明显的一个表征，就是说这个人如果还有呼吸的话，他就代表他的命还在，大致上可以这么说了，他命就还在。这个人出入席断了，这个人命根就断了。所以这个命这个出入席是维系命根的一个表象，而且一个最重要的。要是没有出入席，这个人也活不久了。好，第一个。但是第二个譬喻呢，就像轮王出行的时候以七宝为前手，轮王出来的时候他有轮宝，什么兵这个兵车，这个大将什么那个这个大将那个大将那个宝，或者这个主兵城的宝，或者那个文官的那个宝，或总有这个七宝，那么他会在这个前面作为引导，作为上手。那这个就是说所以说呢，同样的修行这个善业这个大悲为上首。那这理由就是因为我们今天修习善业，我们刚才讲的就是为了一切自治相应作用，为了要成佛。你既然为了成佛，所以呢你一切的修行就必须要不断的这个作意，常常想我这样的修行是为了什么，这个事情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啊，我这样的修行是为了要成就大悲，所以我才这样修。那么同时另外角度来说，你如果能够以大悲为首的时候，你这个修行善业会更有力量。因为你真的是想要利益众生而去做的时候，那你这个时候因为你能够看到众生的苦嘛，你看到这个众生的苦，那么你希望能够迅速拔出众生的苦，所以呢你会修这样的善业，那你在做的时候会比较不容易退转。比如说我们今天做个僧团的执事，那你为什么要做执事？当然有学员派我做嘛，没人要做我，只好我来做，算我倒霉。这是一种思考模式。第二个思考模式就是说，为什么我要这么做？为了成就大悲。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众生在苦，一切众生都在苦难的境界当中，所以呢我们希望三宝住世，因为三宝是世间的光明，只有三宝住世，所以才能够引导众生能够离苦得乐。那么尤其在这个学院，大家都是清净的出家众，那么能够护持大众修行，那以后这些人都是未来的法将，都是一方的善知识，那么以后他们都能够引导，能够摄受更多的众生。所以呢因此这个为了三宝的注视，为了这些现前大众的道业的个成就，那么使一切的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所以我做这样的执事工作。你能够这样想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有意义，不会说好像大家都不想做，能推就推，我真的是推不掉了，人这个碍于情面推不掉，所以我只好做。你这样做的时候会度日如年。但是如果说你以大悲为上首，以这样作意来做引导的时候，你在做执事的时候，你会越做越勇猛。你做的时候，纵有障碍现前来影响你，或者呢有这个顺境来引诱你，使你退转，但是呢你都不为所动。因为什么？因为你要成就你大悲，你心中的那个你心中的那个引导的力量很强，你自己很清楚你自己在做什么，不是说因为谁要你做而这么做。当然学院安排这是个助缘，但最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个大悲的引导。其实像学员会有很多课，比如说南山律在家备览，或者是无量寿心等等的课程在讲，学院安排我讲这个只是个触发点，这只是个助缘而已。其实当初我在学的时候，就是觉得这个法非常非常好，觉得听了之后非常法喜充满，所以我那时候听了之后就会发心想说，我以后我有因缘要将这个法弘扬出去。 那因为有那样子的动念，所以呢，未来就成就，哎，就成就成学院要我讲，然后我就去讲。所以呢，很多事情你要是以这个大悲，以这个大悲心、慈悲心来做的时候，它这个推动力量会很强，而且呢，这个在行的过程当中啊，也比较不会退转。所以呢，佛陀讲的第一个理由，于诸善业而为导手，这个是有道理的。你要是做什么事情，常常意念众生的苦，好，为了众生能够离苦得乐，好，不忍见众生苦。然后呢，看到这个圣教衰，好，不忍见圣教衰。你真的以这个大悲心做引导的时候，你做什么事情呢？好，护持大众也好，那佛前用功也好，你受了再多的苦，你也会觉得有价值，我觉得有意义。好，你觉得你在带众生受苦，你觉得这是有意义的，那你这样的行为就不会退转。所以这第一个，于诸善业而为导手，好，这第一个成就精进。第二个呢，修习大悲无量的话呢，能作方便承办一切诸菩提法。好，就是说你要修这个修习大悲无量的话，就能够升起种种的这个方便，种种的善巧方便，然后来成就趋向菩提道的种种的这个修行。好，也就是说，因为你今天有这个大悲为首的时候，所以呢，能够带动你种种的这个修行。好，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因为你有这个大悲，所以你不仅能够成就世间的善业，你还能够成就这个佛法的这个菩提道的这个修行。好，你今天在修行受再多的苦，你觉得这是有意义的，有代价的。好，然后第三个，能修习大悲的话呢，能悟无是智，自然智。所谓无是智、自然智，就是说，不是说无智自通的智慧了，是说这个智慧呢，是我们众生性具、自性本具的。那只是因为我们一念的迷把它障碍住了。那么今天透过种种的善巧方便把它开启之后，我们自性本具的智慧就开显出来了。今天你学习经典，你能够开显智慧，这个智慧固然经典，透过经典的学习是一个方便，善知识的教导是一个方便，但事实上这个都只是助缘。透过这个助缘，那么使你的这个自信当中所具足的这个三根种子，般若的这个种子开发出来，就像这个种子，树的种子，它本来就会开花结果。你灌溉啊、施肥啊、阳光普照，这些都只是外缘。那么有这个外缘，然后使这个种子能够开花结果。但是种子本来就是会开花结果的，就只要外缘就可以了。所以呢，这叫无师智，这叫自然智。好，那么总之能够成就这种智慧，我们自信本具的这个智慧的话呢，那么是需要以大悲为引导的话，那么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善巧方便。那就像过去我们跟各位讲的阿底峡尊者的故事，阿底峡尊者他过去为了要修空观，修很久很久都契入不了空性，没有办法开悟。后来呢，碰到空行母告诉他说啊，你应当修这个七重因果，这种大悲心的这种教法，这种菩提心大悲心的教法，你这样修过了之后呢，你就能够契入。果然阿底峡尊者修行这个大慈大悲的这种七重因果的这个法，修了之后呢，他心量拓展了，那么福德智慧智量也开展了，他很快就悟入空性。那藏传的这个有这样的这种记载，事实上我们汉地也是一样的概念。在摩诃止观当中啊，他那个从两点摩诃止观当中有两点来印证同样的观念是一样的，就是说在摩诃止观当中，他讲修止观的这个方法。那么讲摩诃止观当中第一章，他首先讲的不是讲圆顿法门，他先讲发圆心，发起圆顿的菩提心。所以说他第一个先讲的也是先想发起菩提心，只说这个菩提心是世俗菩提心之外，他更进一步的提升到胜利菩提心，具足这两种菩提心，所以称之为圆满圆顿的菩提心。所以呢，在修禅之前，智者大师他强调说，一定要先发圆心，然后再起圆行，再修行种种的这种圆顿止观。那这是一个例子。那么摩诃止观，或者是那个教观刚中那个有讲到天台中的十圣观法，十法成圣透过十个方法的善巧方便，可以成就这个佛国的这个佛道的修行。那第一个呢，就观不思议境。观不思议境就是说上等根器的人，他什么祝亨都不需要，就像这个六祖慧能大师，他的根性能力， 他听到金刚经，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他马上就能观不思议境，就能够就能够开悟。那或者像很多的古代高僧大德，他们也是根性很利，他们一听到这个法就马上就能够开悟，因为他过去生当中无量劫的生命曾经栽培过无量的福德跟智慧之粮，所以呢他这个时候一观不思议境，马上就能够契入到实相，就能够开悟。那么这是低等上等根系的众生。但这类的众生啊，像六祖大师啊这样的修行人善知识啊，也不是天天有的，千百年啊才出这么几个而已。所以大部分的人单单观不思议境，这是不行，不能够契入，不能够开悟的。所以第二个呢，就是发菩提心。所以呢，跟这个阿底峡尊者那个例子一样，当你不能够这个视为空性不能够契入的时候，那中等根基的人就开始要修中等的诸恨。那么第一个诸恨呢，就是要修菩提心的观法，视为众生的苦，然后呢，视为对众生发起这个大慈大悲，然后呢，视为这个世俗菩提心，乃至转变成圆顿的那个圣意菩提心。那么透过这个菩提心的观法修行之后，转变我们众生我爱之。因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证入这种空性的道理，就是因为无量劫的这个生命我爱之，就障碍住了，牵绊住了。它虽然是无知智、自然智、自性本具的，但是呢，就是被我们无量劫的这种我爱之所牵绊的。我们众生总是爱自己嘛，你说我们爱谁？事实上，我们最爱的还是自己。好，我们怕我们自己受到伤害，那我们希望我们自己得到快乐，所以我们造作很多的恶业，打了很多很多的妄想。所以呢，因为这些我爱之障碍了我们。所以纵然我们学了很多的经论，但是我们只要这个我爱执没有破除的话，那都是不能够开悟的，不可能开悟的。好，那所以呢，透过修这个大慈大悲和这种菩提心的观法，然后呢，就将这个我爱执转变过来，转变为爱他执，就是说本来对于自我的这种强烈的执着转变过来，完全心圆的众生常常想的都是为了众生的离苦得乐。这样的话，自然第一个你的那个心量扩展，再来呢，你的我爱执被破除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能够，你在熏习这个佛陀这个圣言量，这个空观的圣言量，这个时候就能够契入到空性。所以呢，能够悟无识智，能够悟自然智。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要强调护持大众？因为护持大众一方面会积极福德之粮，你要吸入空性，你福报不够也是不行的。没有福报的人呢，听闻空观的智慧，到最后只会变成邪见。就像这个经典讲啊，蛇饮这个水啊变成毒，那么牛饮这个水变成乳，牛喝了水变成牛奶，蛇喝了水变成毒液，一样的，本身不是法器啊。那听闻空性的法，那这个时候只会变成邪见了，对你自己来说不仅没有利，只有害。好，那这个这种。现在这种人很多了哈，所以说呢，然后所以说我们就是为什么常讲我们要护持大众，就是第一个要培植你的福德之粮，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拓展你的心量，帮助破除我们的我爱执，然后帮助培养你的大悲心，那你的我爱执能够破除，你的大悲心能够开展，你的福德能够具足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能够开悟，能够悟入。能够误入这个佛性当中。像学生记得我自己刚刚出家的时候啊，因为我那时候也不晓得出家之后要干什么，实际上只是因为参加斋戒会，很喜欢斋戒的会的环境，然后想说可能出家之后啊，也能跟斋戒会一样啊，每天解心用功，就没想到出家之后很忙啊，忙得要命，就没什么时间用功。那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藏经楼整理那个藏经的时候，然后我师父上来巡查，然后巡查说他看到那个华严经的书抄他看的时候很赞叹说，哎，这个经典这么好，什么时候我们能够静下心来好好研究。我那时候也是忙得不可开交啊，觉得很烦啊，我就在旁边讲啊，对啊对啊，什么时候能够静下来，不要这么忙了，能够好好用功了。结果师父听我讲话之后，他就把书合起来跟我说，你还不可以，意思就是说你还不质量还不够啊，你还不断的这个惜之灿尽呢。其实刚开始出家，我也不说起来是很勉强，也不是很懂这个道理，稍微懂的，不然也不完全说真的，真正的说有这个信心了。 但出家慢慢久了之后，看看自己，看看别人的例子，我真的发现到说，这个发心护持大众非常非常重要。一个人自私自利的人呢，他纵然做再多的家行，他会有福报，然后他念力会比较强，这个是肯定的。但是他要开悟，这是不可能的。所以真正要能够开悟，虽然不要讲开悟了，真正能够了解佛法，真正能够契入佛法的话呢，那个心量要先打开。所以呢，就是我们这边讲的修习大悲无量，修习大悲无量的时候，才能够帮助你契入无私自自然智。不然呢、啊，整天自私自利的只想自己，然后呢，你就想着想，想到整天想要我要好好用功啊，拜佛念佛诵经啊，谁也不可以干扰我，那谁也不可能打断我。然后呢，我就是要开悟，就是要正果，然后我就是要利益众生。你想的这个想这些都是空中阁楼啊！你不去实践，不修习大悲，那么样自私自利，好，那个我爱执啊，我爱执这么强，实际上你。实际上这个也是我爱执，过去所我爱执所持的是五欲，这个时候我爱执所持的就是自己的身心世界，自己的安乐，自己的定课，全部是我的定课，我的安乐，我的身体健康，我的什么啊，我的什么我什么我的什么一天的什么什么功德啊什么，整天想都是我，以我为中心。你说这样修行，那当然是不可能成就无私就自然智的。所以修习大悲无量，能够成就智慧，这第三个。第四个呢，修习大悲无量，能除一切自心热恼，随顺有情，未饶一顾。修习大悲无量的话呢，能够帮助你调伏内心的烦恼。为什么呢？随顺有情，未饶一有情的原因故。就是说，我们先讲到为什么我们内心会起烦恼，会热恼。因为最主要还是我们刚才的我爱之，我们爱着我们的身体，所以呢，今天一个小小的感冒或一个肚子痛，我们就很担心了，哎呀，怎么办？我这个身体啊，是不是不太好了？会不会有什么问题？然后呢，或者今天别人赞叹我们，或者别人毁辱我们，那么别人伤害我们，或者别人供养我们，不管别人对我们好，别人对我们不好，这些好好坏坏的，都会影响我们的心。为什么？因为我爱之，我们希望我这个我的这个身，我的心得到快乐。所以呢，只要对我的身我的心有帮助的，有滋润的，那么我就快乐；对我的身我的心有障碍的，使我痛苦的，我就热闹。所以总归一句话，我们今天会痛苦的根源就是我。所以相反的呢，你如果说能够啊转过心来，不要整天想我没有那么重要，好，转过来想这个众生，好，就像这个达赖喇嘛他讲的，你就想一想，好，天平两端，一边是我们，好，我自己，一边是无量众生，你说哪个比较重要？我相信小学生都知道啊，但是无量众生这边比较重要啊，所以无量众生比我们重要，所以呢，你要想的常常想的就是哦，为了众生。纵然你今天不领执事，什么事都不做，在那个地方好好用功，你也要常常提醒，只要常常提醒自己，我这样做的目的不是说为了自己得到禅定，不是为了我得到智慧，不是为了我以后能够怎么样，我得到功德，不是为了我能够往生净土，都不是。我们是，就是我们做这个目的，是为了使一切众生，当然包括我们自己的所有的一切众生在内，都能够离苦得乐而这么做。所以呢，相反的，如果你能够这么做的话，你碰到障碍，你就很容易突破。因为你能够常常发起大悲，你做什么事都是为了众生，然后呢，碰到苦恼境界，你也会观察，这是带众生受苦。那么这个时候呢，那个内心的热闹就容易消除，因为你第一个，你那个内心所缘的不是我，你不会这么在乎你这个身心啊到底是快乐是不快乐，你不会这么在乎，你不在乎他的时候，他就不作怪，好像这个身体啊，你越在乎他越作怪啊，你越照顾他越作怪，好的，然后你要是不在乎他，所以不在乎他不是胡搞瞎搞的，是说你真的就是你也是很正常的，就是正常调身调心。但是呢，你不要那么执着你的色身，想怎么老是想怎么样去爱惜它，怎么样保养它，怎么样吃好的用好的，不要这么样子的去贪恋它的时候，它慢慢它也就安定下来了，不会那么的作怪。所以第一个，你能够常常想着大悲，想着恒顺，想着利益众生的时候，然后你就不会，你这个我爱执就能够调伏了。然后呢，也是因为你常常想着这个众生， 所以呢，你有这个福德之粮，你有这个智慧之粮，所以呢，也能够帮助你超越种种的困境。所以呢，这个地方就讲到修习大悲无量，能够破除，能够帮助破除这个自心的热恼。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嘛，比如说在个同样的在一个常住当中，有的人他常常发心护持大众，他心中所作所为，常常就是为了众生的事情。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碰到这个障碍，他比较容易突破。有的人自私自利，整天想到，哎呀，我很痛苦，我烦恼很重，那么我想要的得不到，那么我希望得到那个，结果呢，这个也得不到，那个也得不到，整天想到都是以我为中心，越想越痛苦，越想越痛苦，自己在那边加持自己啊，那不断的加持自己，到最后自己就越来越痛苦。所以呢，修习大悲无量就能够破除这个烦恼。好，所以以上说明就是说明呢、啊。就说明这个修习大悲无量能够具足这四种的功德。好，因此之故呢，我们就知道修习恒顺众生这样的这个大悲心呢，这个它的重要性是非常重要的。好，接着呢，我们讲到心二的事项，解释怎么样修行这个恒顺众生的方法。当中分为两段，人出证明正式的说明。这当分为两段，鬼一所顺众生。看到这个文，为净法界、虚空界、十方上海所有众生，种种差别，所谓卵生、胎生、湿生、化生。好，看到这里，因为这段文太长了。那这个地方呢，这个先讲到所顺众生的处所，当然也是一样。华严经的法门都是这样，净法界、净虚空遍法界的，这个遍满法界的，十方刹海的，那么所有的这个众生呢？那么这个都是我们所恒顺所利益的这个境界。好，那这个地方所谓众生，我们解释众生这个名词了。那众生根据这个大法古经所说的，什么叫众生呢？一切法和合施设名为众生。为什么我们讲这个我们是众生呢？因为我们是由色受想行识这个五蕴和合而成的，所以呢称之为众生。一切法和合施和那么所施设的这个境界的这个法，所以称之为众生。那么这是第一个定义。那么第二个定义呢，根据波尔登论的定义，为有情者烁烁生故名为众生。这个讲这个六道众生呢，那么烁烁的生，不断的这个变那个分段生死，不断的投生，不断的死去，又不断的投生，烁烁的投生，所以称之为众生。叫众多的生，叫做众多的生命升起的，所以称之为众生。好，那分段生死也是那个变异生菩萨变异生死也是一样，不断生灭，所以也称之为众生。好，所以呢，所谓众生呢，我们现在来讲以第一个定义，以五蕴和合而四摄和合而成的，所以称之为众生。那么这样子的话呢，这个众生就是通从地狱通到佛，佛也称之为众生。佛它也是五蕴和合而成的，只是说佛的五蕴是清净的五蕴，那么它转世成智嘛，转这个八智成四智，所以它是清净的五蕴。那么凡夫呢，都是染着不清净的五蕴，它不管清不清净，总之这个众主要是这个生命体的，从地狱到佛，只要生命体，它都是由五蕴和合而成的，所以都称之为众生。所以这个通识法界。那第二个，根据波尔登论的这个烁烁升起，所以称之为众生的话，那个这个只有九法界，因为佛他已经是不生不灭的，彻底的不生不灭了。那么乃至到等觉菩萨都还有变异生死，都还有维系的生灭，维系的生死，所以呢，这个是通九法界。所以说，这个众生或者通十法界，或者通九法界，就看你怎么定义。所以你说佛是众生，或者佛不是众生，这两个说都对。就看你怎么定义，你要懂这个道理，怎么定义都对。好，那讲到众生的这个定义了哈，众生呢有种种的这个差别，那么种种差别呢，它也就有两种的分类来说明哈。第一个以四生来分类，所谓四生就胎卵湿化，卵生，像这个鸡鸭就生蛋，然后从蛋里孵出小鸡小鸭，是小鸟，这个都是叫卵生。胎生，像人啊。猫啊狗啊，这个都是属于胎生的，从母胎里面生出来的。那么湿生呢，就是说因为有湿气的因缘，那你像过去的业力 业力为主因呐，那湿气为助缘，然后在这个滋润而升起的，它也不是胎，也不是卵而升起的，要湿气的地方它就升起。那么就像那个有的维系的小昆虫，或像飞蛾一样，它们就是由这个湿气而生的，好湿生。好，那么化身呢，就是说它过去的业力很强，所以呢，它投胎的时候是无儿无有的，好像天人，天上的人。好，他善业很强，所以他临终的时候，马上天上就现，他的天上就现前了。哦，这个叫化身。地狱也是一样，因为他恶业太强了，所以呢，他在地狱哦，就当下哦，就这个命段哦，当下就地狱哦，这个八二地狱、八寒地狱，当下就化现就升起了。好，那么胎卵痴化哦，这是大致的定义。但事实上，这个六道啊，哦，六道这个众生啊，胎卵痴化，事实上也并不这么绝对。这个像就人呐、啊，也有卵生的这个例子哦，或者是什么地狱的也有胎生等等这个例子，这个世上有很多很多这个差别相的哈、哦。那在瑜伽的那个论里面呢，他讲了很多，啊，各位有兴趣自己去看的哈、哦。好啊，你要有兴趣，你不知道到哪边，你找我跟你讲的啊，那很多啊，啊，你有兴趣自己去看。总之那个众生的业力啊是非常复杂的，好、哦，胎卵湿化四生啊，这个四种差别。那么这胎卵同样是胎卵湿化四生，那么他们这个还有种种的差别。第一个讲意志哦，这个他们这种活动啊，意志的空间的差别。我们看到底下的文，会有依于地水火风而生住者，会有依空脊柱会母而生住者。哦，这讲到这个啊，依处的差别啊，意志的差别。依于地啊，比如像我们一般的人，一般的禽兽啊，猫啊狗啊这些的，都是依着这个大地啊而生活的。依于水。好像水里面的鱼啊、虾啊、鳖啊、龙啊、海里龙王啊这些的，都是依于水而生活的。依于火，好像那个就火神，好《华严经》里面讲的火神呐、啊，很多的火神，啊，依于火而生的。那么或者火里面有的，或者火里面啊，这个在火里面哦、啊、吃火的那个虫子，好、啊、那个也，那么这是一类，或者是呢地狱的，好、啊、八热地狱的这个众生，好、啊。它也是依于火而生，啊，在火里面生的，啊，那这个都是很特殊的因缘的哈。那风，哦，像那个风神，或者呢，这个在风当中有很多很维系的、很维系的这个生物，哦，像细菌等等的那种小生物，那他们都一直在风中，一直的风而生的，啊，那这是可能讲到一直地水火风而生住者，或者呢，依于空，在空中而生的。哦，像那个鸟，它依空而生，哦，它所游行的地方就是在空中嘛。你看鸟很少在地上，很少在地上走啊，大部分都是依止空而生的。那么像天人，哦，天人啊，尤其是这个多率天以上的天人，哦，因为道立天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哦，是在那个须弥山的山顶，哦，那四天王天是在须弥山的山腰，那只有到第三天的这个多率天，他们就是生长的地方就是完全在空中的，哦。多帅天，那么夜魔天、花二天、他化自在天，乃至色界、无色界的天人，哈，他们所依止的就是空中，啊，天人。那么一株桧木，好像那个树有树神，花有花神，啊，那个等等，这个树木的，啊，草木啊，各有各的神，好，那叫一株桧木而生住者，啊，或者是这个树里面有这个虫子的，哈，或者维系的虫子，啊，这个也是。总之，这个讲到这个牲畜的这个依止差别，再呢讲到有这个同样是胎卵湿化四生当中这个种类的差别，看到底下的文，种种身类、种种色身、种种形状、种种相貌、种种受量、种种俗类、种种名号、种种心性、种种知见、种种娱乐、种种异形、种种威仪，看到这里，他们有种种身类，啊，这个生物有各式各样的种类的哈，就像这个现在的生物学。把它分为界门、纲属、界门、纲目、科属种啊，各式各类的这个差别。好，那么种种的色身，好，这个动物各形状不一样，好，那个色身的样子不一样，好，那形状，外在形状不一样，相貌，那这个脸的相貌不一样，受量，寿命也各有长短不同，族类，种族不同，名号，好，每个动物各有各的名字，好，不一样，种种心性，好，有的动物它的。每个动物它的心性不一样，也比如有的喜欢黑暗，好像猫头鹰喜欢黑暗，那么有的动物喜欢光明，好像人类喜欢光明， 那么或者有的众生他心性邪恶，哦，那或者有的众生他心性是善良，那有的众生他心性是慈悲，有的众生心性是这个那个嗔恨，那个恶毒，哦，各个不同。那么种种之见，哦，个人的之见啊，像比如说，哦，基督教之见，然后呢天主教，然后一贯道，或者是什么法轮功，或者佛教徒，或者是不学佛的，或者各式各样的，每一个人他只要懂得语言文字的人啊，他懂得语言文字，那他各有各的之见。好，然后种种欲乐，种种的享乐不同，那么种种的意行，好，种种的行为了哈，这个因为行为是由意所创造出来的嘛，好，所以称之为种种的意行，种种威仪，身相的威仪，好，有好跟坏的不同，好，庄严不庄严的差别。好，那么是讲到外在的这个种类差别。那接着当中的，好，从而的四圣当中的第三个的差别，讲了受用的差别。看到底下的文，种种衣服，种种饮食，处于种种春饮居落成邑宫殿。好，那么个人受用不同，所以各个不同的衣服，种种的饮食，好，或者种种村庄，好，这个营寨或者聚落，这个小的聚落，或者比较大的它的城邑，那或者是宫殿所住的宫殿，那这个是外在的受用不同。那底下我再讲到其他其余的，乃是一切天龙八部人非人等五族二族四族多族，就讲到其他类的，乃是一切其他的这个太乃四乘当中所有一切的天龙八部还有人非人等，那或者是说从有的什么几只脚的分别的，有的没脚的像那个蛇啊，没有脚，两只脚的好像人，那四只脚的像马啊狗啊，四只脚的那么多足，好像蜈蚣啊，这些多足的，反正总是以上讲的就是众生的一正二报啊，种种差别啊，无量无边呐，啊。好，那这那以上讲的是四生哦，太乃四化四生的差别。那接着底下讲的其他的哦，这个五种那个其他的这种余处的这个差别哦，其他不同那个这个生出的那个生存那个处所的差别，好像。有色界无色界，或者第三个有想，第三个有想，第四个无想，第五个非无想非无想，这五类的差别。好，就是说三界当中啊，可以分为色界啊、欲界、色界、无色界的这个差别了哈。那么或者这个三界当中又可以分有想跟无想，同样是色界欲色无色三界，也要可以分为有想跟无想。比如说欲色啊、欲界啊，全部都是有想，这个没问题。然后呢色界啊，它有时候分有想天或者无想天，好像就比如说注意这个四禅的无想定，它就属于无想，好，生无想天啊，它就属于无想，或者呢注意无想定，那么就是无想。那么其他的除了这两个之外呢，那么说欲界还有这个色界，那么这个都是属于有想。好，然后呢无色界它是属于非有想，无色界的话，它前面的话有的是有想，那么有时候是有想，但是呢，到最上的第四层天哦，非想非非想触天，它就是非有想非无想，那非有想非无想这个中间顿号把它去掉哦，它这个是连的，非有想非无想，它指的是这个四空天当中第四个天哦，非有想就是那个它那个非想非非想触天哦，它又称为非有想非无想的天。它称为非有想非无想，就是说它没有下界的哦，这个欲界、色界的这个下界的这个初想、初重的这种，这个第六意识的这种想啊，第六意识的活动啊，没有这种初重的活动。但是呢，非无想，就是说它并不是说，又它也不是说像无想天、无想定一样，第六意识全部停下来，它也不是，它仍然有存在的维系的第六意识的生灭，所以它叫做非无想。好，那只是说它这种维系的生灭，比起欲界、色界哈，乃至前面的三个天、三个四空天的那个第六识活动更维系，所以呢，它叫做非有想、非无想。总之呢，这个地方讲的是众生的差别了哈，跟那个种类的差别。好，那么这些差别不同啊，骗法界的众生，那么这个都是我们所恒顺的境界。接着看到鬼二证明随顺，正式说明我们应当要修这个随顺。我们看到这个文。 如是等类，我皆以彼随顺而转，种种城市，种种供养，如敬父母，如奉师长及阿罗汉乃至如来等无有异。于诸病苦为作良医，于是道者是其正路，于暗夜中为作光明，于贫穷者令得福藏。菩萨如是平等饶一切众生。好，那么如是等类，如是等所有的不同的种类的这个众生呢，我就以彼，以彼就彼的话指的是上面所说的所有的众生呢，随顺而转。随顺，随顺，我们刚才讲随顺是随顺他的善根。好，那么而转，转的话讲的话是说转是说转升起这个观慧，就是说那这一类的众生，你帮助他的目的是为了离苦得乐，所以为了要离苦得乐，所以呢这个大悲心，这个是个体，这个本质为了他离苦得乐，然后呢这个用出来的话，你要随顺这个智慧，看这个众生的善根该怎么样度，然后呢要以什么样的法来度他，那么叫随顺而转，就是升起种种的光慧来面对众生，来度化他。好，能够随顺而转，所以然后呢怎么样随顺而转，底下说了种种城市，种种供养，种种的这个奉事，种种的需要种种的奉事的这个一些众生，或供养给种种的这个众生，包括这个财供养，包括法供养给所有的众生。那么这种城市这种供养的这个心呢是非常殷切的，就像什么呢，如敬父母，如奉师长，就像 尊敬父母一样。我们知道这个父母亲对我们有大的恩德，所以呢这个我们对父母亲应当十分的敬重，所以菩萨对于这个一切众生的敬重的心就像敬重父母一样。那当然他也不完全是观想的，因为菩萨从这个他的神通智慧当中观察无量劫的生命当中有无量的轮回，无量的轮回当中当然你不可能从石头蹦出来啊，一定要有父母，所以既然轮回无量次，所以所有的众生都曾经做过我们的父母，所以呢你尊敬所有的众生，事实上跟尊敬我们的自己的父母来说是一样尊重，那么这是应该的，因为他过去生当中曾经做过你的父母，所以你不应该把他当成陌生人，那么甚至你不应该把他当成冤家，因为他过去生曾经做过你的父母，那你想今生的父母对我们有大恩，所以过去生的父母一样对我们有大的恩德，所以你一样的对所有众生都是一样，要如敬父母一样来善待他们，来供养奉事他们。好，那如奉师长，师长这个父母他能够生出我们的色身，对我们的大恩德，那么师长呢能够生出我们的法身，成就我们的法身，对我们的恩德那当然是更是超过父母的恩，所以呢对于师长也是一样要非常的恭敬的奉事。那三知是那个菩萨对于这个众生的这个奉事呢，就也就像在奉事师长一样那么样的恭敬，不敢违逆，然后呢非常的恭敬，想要想办法要给他最好的，就像我们看到我们师长一样，你就要想这个比较像我们的师长，你要想怎么样对他身体是好的，然后怎么样他看到会欢喜的，然后你就去供养他，然后这样的很虔诚恭敬的心来面对一切的众生，乃至呢更进一步的即阿罗汉乃至如来等无有异，就像你在供阿罗汉或者供佛一样的那样的虔诚恭敬的心呢，那么是没有差别，面对一切的众生，那么应当那么这样子的来奉事来供养他们。当然这个对一般人来说这个是我们对我们凡夫众生，尤其我们我爱指的很重的众生来说，这个是很遥远的，那虽然很遥远的，但是我们还是要努力去做。怎么做呢？当然就是一方面忏悔业障，从忏悔当中破除我们的我爱执，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思维修，思维佛法，观察众生跟你的缘呐，众生跟你并不是陌生人，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众生都是我们过去生的父母亲，他对你都有大恩，那既然都对你有大恩，你再想一想对你过去有什么样的大恩，就像你今生的父母对你的恩，那过去生的父母对你也是一样有大恩，那么我们今生很多人都能够孝顺自己的父母亲，那么我觉得是应该的，而且是很容易的，那我们也是一样的，应当以这个心来孝顺这个孝顺众生，然后呢来帮助众生能够离苦得乐，这个心态上是一样的，你能够常常这样想，纵然你没有办法说像佛菩萨那样子的大慈大悲，这样子跟生活不二的这种境界 但至少你在做利益众生的事情的时候，你心量能够扩展很多。那这样的话，你在做的时候，你障碍啊就能够就能够少很多，好，也碰到障碍也很容易的就能够破除了。好，那我们今天先讲到这个地方，上下文长附带来日回向。